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投信 Podcast 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淳。我们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投资市场了。那最近的投资市场呢，仿佛坐云霄飞车一样哦，从黑天鹅事件，也就是乌俄战争当中市场的一个明显波动，到现在呢，股票指数又金金涨，那有机会会再挑战新高。那当然有很多投资人呢，现在会觉得很懊悔，因为之前可能受不了这个所谓黑天鹅事件的上冲下洗哦，暂时离开投资市场，那没有抓住市场反弹的一个契机哦。那相信另外有部分的投资人对于现在市场释出的讯号也是觉得多空难辨哦，整个投资的挑战性是增加了。不过呢，大家又很想急切的知道到底美国股市还可以进场投资吗？所以今天在这边我们特别邀请到瑞银投信的基金经理人黄明工 Ryan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美国股市投资的方向以及投资市场释出的投资讯号。 Hi Ryan，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i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
那最近呢，金融市场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挑战哦。那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不外乎就是通膨的问题哦。那就连联准会自家的委员都跳出来表示忧心哦。那另外有部分的专家学者甚至提到高涨的通膨可能会影响股市的表现，那甚至使经济的增长失速陷入一个衰退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说我第一个问题呢，就直接了当请问 Ryan， 美股现在适合投资吗？美国会因为经济成长失速而陷入衰退吗？
那我也直接了当的跟大家说，其实从长期的投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美股还是很值得投资的哦。因为根据过去十年美股的本益比啊，那平均是约20倍。不过因为今年美股的本益比其实已经修正到 19.7 倍了，其实已经掉到十年平均的20倍以下。加上今年美股的经济年增率仍然有 3% 的一个增长，那企业获利有 10% 的一个成长率哦，所以我们认为啊，其实评价面还有基本面其实都具有支撑的，因此我们建议投资人可以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去逢低加码美股。另外我们预期美股的此次修正是属于软着陆，因为联准会近期针对通膨高涨的升息还有缩表的动作所导致后续大家担忧的经济成长降温的现象，那我们认为推测联准会的动作是不会导致整体经济迈入衰退哦，主要是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过去过度收缩的货币还有量化缩减造成经济衰退的例子其实应见不远，而且是历历在目。那联准会犯不着为了打压通膨本末导致的过度的伤害的经济。此外进入四月物价指数也进入比较高的高原期，因为去年 CPI 从 2.7% 升至到去年四月的 4%， 那当然是主要去年的能源所带动的。那现在今年四月进入了高基期，是将有力舒缓今年从四月以后的通膨压力。另外我们预测就是俄乌的纷争其实有机会在今年夏天有个解决方案，那油价有机会在第二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顶，之后是逐季下滑的趋势，所以通膨的状况可能在今年四月见高点。那之后的话，联准会的升息的步调跟购债缩减还有缩表的步调其实是有机会放慢的，不过由于市场太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近期的我们刚刚提到乌俄战争，然后还有中国封城的一个状况，其实会导致中国这颗经济的增长会有降温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投资人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逢低加码美股，降低风险。
所以总结来说，现在美股就是还有它的一个投资价值，那因为经济成长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那毕竟联准会它不至于去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哦。那为了打击通膨而伤害经济，那整个通膨的压力呢，有可能随着战争情势的和缓，那会有舒缓的机会。所以 Ryan 的意思当然就是美股还是有机会可以继续投资。那如果说担心无法掌握低点的投资人呢，建议投资人可以分批进场，或者是以定期定额的方式哦，来继续美股的投资。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投资市场释出的一些讯号哦。那刚刚我们聊到经济成长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不大， 那不过呢，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也非常让投资人去关心哦。那一般来说，美国公债的殖利率曲线是呈现正斜率，也就是说短天期的债券，例如说两年期的这个债券的利率水准，是要比长天期十年期的一个债券利率水准来得低的。但是呢，最近美国公债殖利率的曲线发生了所谓的倒挂，也就是负斜率的一个情况哦。意思就是说呢，短天期两年期的一个债券，它的利率水准要比长天期十年期的一个利率水准来得高哦。所以很多投资人他引用在投资学课本里面的一个理论哦，认为说这是股市下跌还有经济衰退的一个讯号。所以接下来我要请问 Ryan 咯，殖利率曲线倒挂是代表股市会下跌吗？那经济成长会陷入衰退吗？
首先就如 Tony 所说的，殖利率曲线是两年期跟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的一个现象。那目前出现倒挂的现象，就是代表两年期短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它反映升息的压力，所以它是走升的。但是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它反映的是长期的经济成长。所以它是目前大家担忧经济陷入衰退的一个状况，所以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是走低的。所以这个负斜率的一个状况其实造成的倒挂现象是否会造成整体经济或是股市一个进入一个空头一个状况。那我们统计过去几次殖利率曲线出现倒挂的现象来看到，其实过去我们统计1965年以来美国发生九次出现倒挂的现象，标普500指数的平均报酬率在殖利率曲线倒挂之后的三个月是正报酬 2%， 那六个月是正报酬 3%， 十二个月后呢正报酬是 9%。 所以用历史资料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殖利率曲线倒挂其实是不太精确的一个指标哦。
好，那所以说呢，殖利率曲线倒挂不一定会代表经济成长陷入衰退哦，那股市也不一定会下跌哦。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哦。那我们殖利率曲线会陷入倒挂，这个倒挂会陷入衰退以及股市下跌这样的一个理论哦，我们必须还是要去考虑市场的一个情况哦，才能做出合适的投资抉择哦。那另外呢，我想请问 Ryan 啦，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联准会的官员他们一再的强调升息的重要性，那所以让整个市场的情绪非常的敏感哦。所以我想请问 Ryan， 升息对于美股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通常呢，联准会都是在经济往好的方向走的时候，还有经济过热的时候，联准会才会启动升息的一个动作。我们一样就是从过去历史经验得知啊，我们统计过去四次的升息周期，美股平均上涨的幅度是约 20% 左右，升息周期是从一年到三年不等。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个趋势，就是升息前美股是会提前反应利空的。我们统计至1983年以后的升息周期，我们发现初次升息后美股三个月的报酬是 0.5%， 六个月的报酬是 5.2%， 一年的报酬是 4.2%， 显示升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是在经济呈现正成长的趋势，然后经济有点稍微过热，所以我们看见升息后的美股都是比较偏正面的反应。
好，所以升息其实代表的是经济成长是正面发展的哦。那而且美股在整个升息的期间当中大多是呈现上涨，而且上涨的机会是高的哦。那所以投资人不需要把升息看成像是一个洪水猛兽，那反而应该要趁着这个时候去检视一下自己的投资部位哦，那或者是养成投资的耐心哦，以免去错过股市所谓的升息行情。那当然呢，投资要找到对的时机，当然也要找到对的标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请问 Ryan， 在美股的投资上产业选择上有何建议呢？
产业选择上面的话，我们是相对看好周期性的股票，例如能源、原物料还有银行。但是由于银行最近的公债殖利率可能曲线有趋平了，所以银行这部分我们是稍微把它调成中立。但是我们整体来看还是看好周期性的股票，主要是因为在升息初期还有高通膨的环境当中，这些类股表现是相对比较好的，是可以在股票投资组合当中我们把它当作部分的避险工具。另外防御性的股票方面来说的话，我们看好的是医疗照护产业，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开始对这个产业投以相对多的目光，主要是因为这个产业是兼顾防御跟成长性的一个特性，另外在市场的波动加剧之下是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选择哦。尤其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产业近期的药改利空是渴望利空出尽哦，大型的医保公司将会受惠。 相较之下呢，我们对于成长股的看法就是相对的比较一个挣扎哦，因为成长股是需要等待升息还有缩表利空消化完毕。那我们观察到实质利率不再大幅上升之后，成长股可能才会表现的比较好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通膨过热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冷却的迹象，那成长股可能相对表现就会有起色哦。那三月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有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没有明显的一个下滑趋势哦，最快可能要等到四月数据的公布才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到时我们就可以观察成长股的动能的回升状况。这是就产业的选择上面的一个想法的分享。那如果单纯就公司面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会挑选资产负债表比较稳健、现金流更稳定，还有高股息公司哦。其中高股息公司当然有包含了股份回购的这个题材哦，因为这些公司是可以抵抗升息的压力，他们具有稳定还有强大的现金流，那另外有稳定配型的能力，是可以给市场投资者带来比较多的信心，而且该族群是较不畏惧就是经济趋缓还有通膨上扬的压力哦。我们观察就是美国高股息的类股截至三月的本益比其实是低于大盘约两成的水准哦，它评价是相对一个偏低，这是一个优势。另外在比较多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这些股票就是会有较佳的抗震能力哦。那根据历史的资料显示，一般来说消费者物价指数一旦处于高于 7% 的水准，也就是现在的状况，那高股息股票和高股利成长股票他们在之后的12个月的表现相对标普500指数分别优于 7% 和 5%， 所以我们是建议可以关注高股息的族群，其中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股份回购族群。在市场波动加大之下，这些公司其实做股份回购是可以提供一个下档的强大的保护力哦。因为股份回购这个动作基本上就代表公司看好本身未来的营运，那认为股价偏低，所以才会进行股份回购，那这个公司也是传递一种正向消息，是给予投资人这样。
好，那所以说呢，布局循环性产业是在升息还有通膨高涨的阶段是有机会受惠的。那另外我们发现市场最近开始把目光关注在所谓的医疗保健产业哦。那当然最后质量好、现金流稳定，加上进行股票回购的公司哦，那它的这个企业更是值得留意哦。那因为第一个原因呢，不仅仅是它股票的估值比较便宜哦，那同时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股价的下档保护是比较强的。那第三个原因呢是股票回购呢可以带给市场投资人的未来正面营运的一个信心哦。所以说用一个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哦，进行股票回购的这些企业等于说有三个优势，也就是说等于打了三剂疫苗，让整个投资会更有抵抗力哦。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集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福各位投资能够顺顺利利，大家身体健康。我同时今天也要谢谢 Ryan 跟我们的分享哦，谢谢，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